今天我们获得一次的下半人生，不因贪着轮回的安乐，为了一切在三有轮回大海当中领受众苦的如母有情，令其脱离苦集苦因。为此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了要迅速的成就佛果，必须先了知其因。为此我们来听闻至尊中贵报大师所写的分辨了义以及不了义的这个善说障论的内容。那请以这样的动机来进行今天的听闻，我也会以这样的动机来进行今天的讲说。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段落是在第30页的这个科判，解释经义的这个科判。那在这个科判之前，我们以长函来说的话，我们已经讲述了13章长函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这13章长函里面最主要要讲述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唯识派他们所认为的，或者是说解深密经所认定的这个了义以及不了义为何，或者说唯识派所认定的三转法轮里面的何为了义何为不了义的内容。那现在是在前面这13章的内容，最主要的是去引用他的依据，他们认定的了义跟不了义的分辨方式，那它的依据为何。那所以一直解深密经里面分成四个科判，分成两个科判，第一列经所说，第二解释经义。列经所说里面又分成问经离相为、答离相为、明三自性体跟百比结成义这四个科判。那这四个科判结束之后，那前面是引用解深密经，我们去讲述解深密经里面的内容。那解深密经是佛陀所宣说的，那后面印度的祖师如何去解释解深密经呢？所以讲到解释经义的这个部分，引用了无着菩萨他所写的色觉则分跟菩萨地等的这些论著来阐述说，那无着菩萨是如何去依止这个解深密经以及如何解释解深密经的内容。那以无着菩萨来说，他是三地的菩萨，那既然他是三地的菩萨，那就表示他是现证空性的这样的圣者。因此无着菩萨其实实际上所承许的宗义是中观应承派的这样的见解，他就像月称论师一样，是属于中观应承派的这样的宗义师。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无着菩萨他真正所承许的这个宗义是如同宝性论无着士里面所提到的，是跟中观应承见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所承许的是中观应承见。但是为了要摄受所化机，特别是摄受唯识派的所化机，所以虽然他自己并不是如是承许，但是为了要饶益他们，所以写出了诸多唯识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开展了唯识派的这样的宗义。而实际上无着菩萨他既然是三地菩萨，所以他一定是现证空性的这样的一个圣者。而其他所做的论著里面，我们一般知道非常有名的就是五地论，也就是瑜伽师地论，其中有一个色觉则分，那里面讲述到非常多相关的内容，唯识派相关的这样的证件相关的内容。那无着菩萨本身是属于三地菩萨，大家要知道，不用说到三地，只要是初地菩萨，他一定要现证空性。现证空性就表示他绝对不会承许唯识派的这样的空性见解，这是不究竟的。所以在他现证空性的时候，他一定是已经弃舍掉唯识派的这些见解，只承许中观应承派的见解。那这一点大家也必须要先知道。那我们看到30页这里，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的内容是经初色觉则分云圣义具足五相如解深密经应当了之，我们上次介绍到这个地方。那所以在解深密经的圣义生品里面提到了圣义具足五相的内容，同样的无着菩萨在他的色觉则分里面也提到了圣义具足五相，所以这也是一模一样的。那在这个地方最主要讲到圣义地具足五相，以及后面提到的这个无自性，诸法无自性。这边最主要圣义生请问品里面最主要提到了三性三无性，也就是缘成时依他起，以及片寂止那他的这个无自性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在这个地方所解释的跟 这个是唯识派他们的解释方式。那后面在辩了不了一再说战论后面，中观邦大师他经过多重的抉择，最后依据了中观应承派的政见，那去解释三项他的无自性的内容。那这个是依据慈氏请问品里面的内容，那去做那个解释，那跟唯识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内容在后面我们会提到，所以那我们这边就先不多说。那总之这个地方是提到了三相它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接下来引解深密经圣义地云，圣义地品诸法相者，如解深密经应当了之。引宣说三相之法相品，诸法无自性相，如解深密经应当了之。引无自性品问经离相为过等及了不了义等。那这个地方提到的是在解深密经圣义地品圣义称菩萨品里面提到了诸法相者，如解深密经应当了之，也就是他引用了解深密经里面的内容告知我们诸法无自相，然后引用了引宣说三相的法相品，也就是讲述三相原成实依他起跟片寂执的原成实无自相、片寂执无自相以及依他起无自相等等的内容。那这一点解深密经如是宣说，而摄觉则分以及菩萨地里面也如是宣说。那它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就是在前面问经离相为过等这些科判里面所引用的这个经解深密经的经文作为它的依据，而来阐述这样的道理。那接下来31页这里，如是说有八世身及究竟种性决定等皆于解深密经所说。那在这个地方讲到了八世身以及究竟种性决定等，在无着菩萨的就是摄觉则分以及菩萨地等都有提到八世以及究竟种性决定等等的这样的内容。那什么是八世身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到的六世，在六世之上那加上了这个莫那世跟阿赖耶世，这变成了八世。那这个是在摄觉则分以及菩萨地里面有提到。那以及究竟种性决定，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到说比如说一位有情他进入了小乘，比如说进入了声闻乘，那从声闻乘的资粮道依次成就了罗汉果，进入罗汉果之后他就是已经究竟决定了，就他的最高的果位就是罗汉果，那他不会再去入这个大乘道，那这个叫做三乘究竟的这样的一个论述。那这些在摄觉则分以及菩萨地里面有提到，那这些都是引用解深密经，也就是依据着解深密经的内容来宣说的。那在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是唯识派其实它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以总的来说，唯识派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随教行唯识派跟随理行唯识派。那随教行唯识派就是无着世亲两位兄弟的这个所开创出来的这个派别。那随教行的唯识派，他们认为有八世，有阿赖耶识，要称取阿赖耶识，以及一切有情不一定都会成佛。那他的种性决定是否成佛，有些有情他并不会成佛，他只会成就罗汉果等，所以并不是一切有情都会成就无上菩提的。那这个是随教行的唯识是如是称许。那随理行的唯识派就是承纳法称论师这一派，那我们说就是适量论派、量学派的这样的一个唯识派呢，他们则只承许这个六世，他们不承许八世，那以及他们承许就是终究能够成佛的等等的这样的宗义。所以虽然同是唯识派，但是有不同的承许。那为什么说有人会承许需要阿赖耶识，有人则认为不用呢？那一般大部分会觉得不需要有阿赖耶识，六世即可。那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造作的业以及过去的习气等，它必须要有一个类似存放的空间，必须要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以唯识派的实相派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说意识它不够坚固，第六意识是不够坚固的，它就像是海浪一样。海浪是什么呢？就是过来一下子，然后又平息，又不见了。为什么说第六意识是这样呢？是因为在进入灭尽定，或者是晕倒的时候，第六意识这个时候会完全的消失。你进入灭尽定跟昏倒的时候，第六意识会完全消失。但如果说第六意识它是安置业以及习气的地方的话，那在晕倒的时候，在进入灭尽定的时候，你的业是不是就消失了？那就会业果就会有唐捐的这样的问题，以及业果会失坏的问题。可是业果的道理是不欺狂的，是不会失坏的，所以呢，表示它不可能存置于第六意识，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他们提出了第八阿赖耶识。那这时候，不论你是进入灭尽定也好，你是或者是你是昏倒也好，还是怎么样，第八意识都会一直存在，因此你的习气也好，你的业也好，都不会有所失坏。那这是他们的一种程序。那另外一个是就近三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在四部中义里面，哪些中义是会承取三乘就近的这样的概念呢？毗婆沙宗、金部宗，还有随教行唯识派，那这些他们都是承取三乘就近。也就是说，有情不一定会成佛，也不需要成佛。那这个是他们的承许。那随理行的唯识派，以及中观自续派跟中观应承派，都是承许一乘就近。一乘就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情不论怎么样，他先成就罗汉果也好，先成就辟支佛也好等等，最终他都能够成就佛果。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位有情心绪当中都有如来藏，都有如来藏，也因此由于如来藏的缘故，所以最终有情都能够成就佛果。那这一点是在宝信论还有现观庄严论等诸多经论里面都有明确的提到这样的内容。所以中观自续派、中观应承派跟随理行的唯识派都承许一乘就近，最终都能够成就佛果。那以我们现在来说，上座部佛教，也就是承许小乘中义的这些佛教徒们，那基本上大多都是承许三乘就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所谓三乘就近，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比如说以一个人他进入了声闻乘的资粮道，然后依次的努力的修持，一直修持无我等，然后非常认真努力的花很多的时间去修持，最后他成就了罗汉果。成就罗汉果之后，进入了涅槃，进入无余涅槃之后，然后就像灯熄灭一样，什么都没有，就只剩下什么呢？断除烦恼的这样的断德，就只剩下这个东西，其他的都如同灯熄灭一般的完全的消散。那这当然，这是他们的一个程序。基本上应该承许三乘就近的人大概都是这么样的去承许的。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花了这么多的努力去修持无我，然后最后的结果确实脱离轮回，然后之后呢就如同灯熄灭一般什么都没有了，这感觉起来就是不是这么的就是想要去希求这样的果位。所以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那这是值得探讨的。那关于这中间还有很多的辨析等等，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那就是跟大家简单的一个介绍说它的这中间的一些差别跟一些历史源流。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原文里面，菩萨地真实义品，即彼抉择分，摄大乘论，兼引解深密经说，依他起上假立自信差别，片计直空为圆成实义，以多义门而广抉择。那在 五谛论里面的菩萨谛里面的真实义品也好，或者摄觉则分、彻大乘论等等，都依照着解深密经里面所说的依他起之上假立的自性差别的这样的片寂之空，是所谓的圆成实。所以这边提到的所谓的空性，所谓的法无我，并不是仅仅只是说就是外境空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空而已，他要提到的是在依他起之上假立的这样的一个自性的片寂之为空的这样的空性，是所谓的圆成实，并且以众多的义门，也就是众多的角度、众多的方便，然后去解释、去抉择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平常会提到一句话叫做照见学欲车轨中和吧。为什么会说他是照见学欲车轨的这样的大师呢？为什么会说他是智者的顶言呢？因为在中和巴大师之前，诸多的智者在讲述唯识的见解的时候，那都会认为唯识所认为的空就只有二体空的这样的空。但是到中和巴大师之后，中和巴大师开始，那他开始的告诉了大家说，其实不只是这样的空，按照着解深密经里面的解释来说，真正的法无我、真正的空是什么呢？是实自体性的这样或者说用这样来就在依他起之上，依他起为基础，依他起之上假立自性差别的这样的片寂之空，是所谓的圆成实，就是所谓的空，所谓的法无我。所以从中和巴大师开始，才真正的把解深密经里面所提到的法无我也好，或者说空性，才阐释出来唯识派所承许的空性。所以在中和巴大师之前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解说，所以提到照见学欲车轨中和巴。在后面辩了不了义后面有五个辩论的时候呢，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接下来经庄严论，庄严经论、辩中辩论等所说真实义，及诸事论中所说要义，皆于此经义及福顺，故于此中抉择此经之义为最为根本。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些论著以外，在持世五论里面，弥勒菩萨所说的持世五论里面，那有三部论是主要阐释唯识的宗义的，那分别是庄严经论、辩中辩论，那这边等字里面包含的是辩法法性论。这三部论里面所提到的所谓的真实义、所谓的空性，及诸事论中所说要义，也就是无着菩萨对于其中所做的解释，还有世亲论师对于其中所做的解释，里面所说的内容都与解深密经所说的内容是相符顺的。所以最后中和巴大师做了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呢？故于此中抉择此经之义最为根本。唯识宗里面他是以解深密经作为最主要的依据，以此来开阐出唯识的这样的一个证见，所以他们的证见的根本来源于解深密经。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义于此经抉择真实。那前面提到了解释经义的部分，那讲述了无着论师是如何一直解深密经的，所以从无着论师他的论述也好，或者是唯识派主要所阐述的论述，全部都是依止解深密经，所以可以了解到解深密经是唯识派最为主要依止的这样的经典。那接下来就要提到，那依于此经抉择真实，那按照这个经典里面的内容，那要如何去讲述真实性的内容呢？分成两个科判，第一总名离别，总名离二边，第二别破真义处，第三由此分辨诸经了不了义。那这边讲到的二边指的是哪二边呢？指的是增益跟损减这两个边。一般来说二边是不存在的， 争议边跟损减边是不存在的，但是执持争议的这样的执着跟执持损减的这样的执着，这两种执着是存在的。恶边本身是不存在，但是执持恶边的执着是存在的。在这边我们提到了这个恶边本身不存在，这样的边不存在，但是这样的执着存在的这个说法，是我之前在学，在好多年前学习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的时候，当时我的老师是当时的退位住持堪书罗桑切令这位上师，这位上师已经圆寂，那他的转世也已经九岁了。那他之前在教我们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的时候，他讲述的非常的仔细，这个见解就是他传递给我们的，那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但当时他在讲述的时候，里面有非常多很特别的独到的见解，那并且很仔细的缓慢的一句一句的去指导我们。那并且在后面，前面先教过了一次，那后面那有再有一个机会再从头请在这个仁波切的跟前从头再学习过一次整部的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那当时在学习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的时候，并不是从赤苏仁波切这边学习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上到这个段落的时候，仁波切刚好要去美国传法，那所以当时仁波切没有时间帮我们上课，所以是从另外的这个堪苏仁波切这边得到辩了不了义的这样的一个教授。那他里面讲到非常多独到的见解，那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想在这边跟大家提一下。那当时我们可以得到堪苏仁波切的教导，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当时仁波切年纪也很大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听到他上课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同伴里面有一位转世的这个仁波切。那他由于他是在堪苏仁波切的跟前学习，那堪苏仁波切是他的老师，那所以他在上课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跟他一同的去上课，去听这个堪苏仁波切的上课。那所以我们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可以听到这个课程，否则当时堪苏仁波切年纪很大，那其实没有跟没有很多的这个传法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在三大寺里面的师长跟其他地方不同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为了教法，都是为了有心而去上课的，是以清净的动机每天每天的这样上课。为什么呢？因为对学生来说，学生就是非常的贫穷，就是一般的僧人，其实没什么钱，所以老师想要从学生身上得到什么利益呢？其实什么都得不到，你怎么样的去期待你都是得不到的。所以他们会愿意这样一天一天的去为学生上课，都是出自于清净的动机，跟外面的大学老师们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薪水或者一些特别的待遇是不同的。那所以讲到这里也想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这样的一个过往。那接下来初中分三，那这个初指的是总名离二边的部分。第一菩萨地所说，第二摄觉者分所说，第三舆论所说。第一个是引用了这个菩萨地五谛论里面的菩萨地，那第二个是引用了摄觉者分里面所说的内容，那第三个是舆论所说，那包含了辩中辩论等这些论著里面所提到的内容。初又分二，一见为争议损减，那第二破彼二见，那就是争议跟损减这两个是过失，所以要破斥这样的一个算是见解。那讲到这个地方，我又想到我们在学习中科巴大师的论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科巴大师对我们的恩德非常的大，并不是一种偏爱偏袒的缘故而说的，是因为中科巴大师在讲述唯识的见解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唯识他的见解是什么，他所要破斥的是什么， 按照维世的他们的角度来说，那他们的依次的道次第为何？那到了讲到中观应承派的时候，那中观应承派的见解是什么？他们要破斥的是什么？他们的所破是什么？他们的道次第为何？应承派也是如此，真空巴大师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一点在其他的诸多论著里面都没有像中科巴大师讲述的这么清楚。像我之前在噶举派教书教了很多年，阅读了很多他们的这个论述，都没有像中科巴大师讲的这么清楚。所以当你去阅读其他经论之后，你才会发现中科巴大师对我们的恩德是非常大的。那在这个地方提到的增益跟损减两边，那支持增益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过失的这一方，那在我们佛教里面，在从唯识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支持的中义师是谁呢？是毗婆沙宗以及金部宗，那这两部的论师，那他们是支持增益。那损减的部分呢，最主要要破斥的，讲述到损减支持破。损减方要破斥的对象是谁呢？是中观应承派的论师。那虽然说总的来说是中观师，但是并中观秩序派论师并不是最主要，最主要的是中观应承派的论师。为什么呢？就是支持中转法轮的这样的说法，一切诸法无有自性的这样说法的论师是此处损减最主要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要破斥的这一方。那这是从唯识派的角度，他们认为初转法轮跟中转法轮里面所说的很多内容基本上都是属于不了义的。那争议的部分是初转法轮所说的，也就是一切有部毗婆沙宗跟金部宗所承许的内容，那所以他们是属于争议方。而中转法轮里面所说的内容是损减，那是中观应承派论师最主要程序的，所以中观应承派的论师是最主要要被就是属于这个损减方，然后是属于要被破斥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